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祝福。今天是2024年3月26日，星期二。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我们正处在一个气候急剧变化的时代，在世界各地，陆地和海洋的高温记录都已经被打破。海洋热浪引发的风暴导致了千年一遇的洪水，而在另外的一些地方却正在经历极端的干旱天气，而这些都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你可能已经熟悉那些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未来高声疾呼的年轻人。的确，气候变化是年轻人更关注的议题，因为承担代价的更多的可能是他们。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你的是，面对不断恶化的气候环境，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年女性选择参与到气候活动中去，甚至是成为领导者。她们被称为气候奶奶。现年78岁的哈泽尔·钱德勒在儿童医疗领域工作了大半辈子。早在1969年，刚刚迎接了孩子出生的她就读到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详细地说明了燃烧化石燃料将会如何快速地危害地球。看着怀里的婴儿，一股恐惧感迅速淹没了他。钱德勒认为，我必须得做点什么。在这之后，他就积极参加请愿活动，并召集人们就重要的环境问题向立法者写信，表达对具体法律的看法，其中包括分别于1970年和1972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在钱德勒工作的儿童保育中心，他还帮助策划了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的庆祝活动。随着年龄不断增长，钱德勒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气候活动中去。2015年的时候，他开始在老年人气候行动中担任志愿者。这个行动的重点就是激励老年人为环境而战。而在最近，他又担任了非盈利性环境倡导组织Moms Clear Air Force 在亚利桑那州的现场协调员，负责召集志愿者就气候和环境正义问题采取行动，同时招募居民作证，并且和立法者会面。这么多年来，他的初衷从未发生改变。他说，当我看着我的孙子、曾孙、我的孩子们的眼睛的时候，我必须能够说，我以尽我所能来推动我们前进。像钱德勒一样的气候奶奶们拥有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他们通过行动向政府和企业施压，限制化石燃料排放，并和各个年龄段的女性一样，越来越积极地参加抗议活动、民意调查。美利坚大学环境中心的主任达纳·费舍尔进行的研究显示，虽然当今的主流环保运动通常由男性主导，但是女性在气候活动加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61%。另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发现是，老年人将气候问题列为首要任务的可能性竟然是中年人的3倍。气候活动人士的平均年龄高达52岁，其中24%的人年龄都在69岁及以上。还很有意思的是，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比男性更关心气候问题。钱德勒表示，针对前总统特朗普而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美国气候活动者性别转变的重要节点。从特朗普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开始，女性就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气候运动中，并更有可能成为这些活动的领导者。也正是在2016年，一个叫做 1000 Grandmothers 的组织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它立足于社会正义和气候危机的交叉点，支持湾区的有色人种和原住民主导的行动。这个组织分为不同的工作组，而每一个工作组呢，都有它自己活动的重点，像是选举、推动银行从化石燃料中撤资、推动官方的立法工作、非暴力直接行动等等。他们经常与其他的气候活动团体一起，在为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的富国银行门口抗议。 还会参加一年一度的反雪佛龙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的雪佛龙炼油厂进行抗议活动。83岁的霍兰德就是 1000 Grandmothers 的成员之一。对他来说，参与到气候活动中是他政治生活的延续，同时呢，也能帮助他在精神层面上更好地应对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种种危机。霍兰德说，在活动中，他可以与人们保持联系，一起通过行动践行他们共同的理想。许多活动人士也强调了这种社区意识的重要性，与同伴的联系可以让参与者产生巨大的快乐以及强烈的团结感。他们一致认为，行动是一剂解药，来应对面对失去的无力感，同时也能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关切。而对于气候奶奶们来说，下一代的命运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仅希望保护下一代免受气候危机的威胁，同时也愿意在抗议活动中冲在最前面，保护身后的年轻人们。霍兰德表示，老年女性是时候站起来，受到关注并被捕了，因为他认为这是属于他们的历史使命。现年66岁的普兰特同样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年长女性在这场气候斗争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抗议活动中，她通常作为一名警察联络员，或者一个尝试与执法部门缓解紧张关系的人。在呼啸的警笛声中，她站在向人群驶来的车前，灰白的头发随风飘扬。她想，你想要碾过一位祖母吗？基于这个想法，她创办了无畏祖母协会。这个组织就是致力于在网络上告诉其他的气候奶奶们如何在抗议活动中通过非暴力行动保护年轻人。当然，气候奶奶的崛起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越来越多的老年女性正在采取行动，希望能够改变她们那个时代留给后代的气候遗产。在瑞士，气候保护高级妇女组织的大约2000名64岁以上的女性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了一项针对瑞士的诉讼。这个组织认为，瑞士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并不够，国家目前的政策完全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中提出的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他们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影响人民的健康，尤其是女性的健康。而瑞士政府对于全球变暖不作为的行动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和第8条。这两条条款分别保护了人们的生命权以及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来自瑞士的女性伊丽莎白·利特恩表示，由于气候变化，我们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热浪。而在这种极端炎热的天气中，老年女性往往遭受更多痛苦，并且相对于其他情况下更容易死亡。参与诉讼的其他女性也抱怨说，由于热浪，她们出现了呼吸短促、哮喘、恶心，甚至昏迷不醒的症状。高级妇女组织的成员们希望通过这次诉讼，刺激政客们采取更多的行动。他们并不只是在为自己战斗，这个案件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因为气候危机正在危害所有人，而并不是特定的个人或是群体。但是，如果要让所有人都成为法庭上的原告，似乎也不太现实。这就使得各地的气候诉讼困难重重。这时，老年女性作为在气候变化中受害最大的群体之一，担任起了这个诉讼者的角色，成为了打破这堵墙的一个突破口。霍伦斯坦说，我们这一代人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气候，我们有责任让瑞士采取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不出意外的是，瑞士政府呼吁欧洲人权法院驳回高级妇女组织的请求，认为这个诉讼毫无根据。瑞士政府在回应中表示，他们清楚气候变化的现实及其带来的危险， 但是这种威胁目前并不和老年妇女的健康直接相关，并坚持认为他们目前的政策已经满足了巴黎协定的目标，而气候变化行动是政客需要处理的问题。这是欧洲人权法院第一次审理气候类案件，妇女组织的成员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将为气候保护是否属于一项人权开创先例。如果法院裁定气候保护属于人权问题，这将影响欧洲理事会的其他46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还将推动世界各地的其他约2000起气候诉讼。判决的结果预计将在今年春天公布，我们希望瑞士的老年女性们可以获得他们理想的结果。而作为一个年轻的团队，我们也想在这里感谢气候奶奶们的付出。上面这个关于气候奶奶们抗议气候变化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钟雨涵。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乔雨山。在所有的情绪里，我最讨厌的就是尴尬这种感受了。而在社交场合中，我会变成社交恐惧症的原因也是因为尴尬，害怕会发生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处理，比如把发给朋友的吐槽手滑发到了群里，发现的时候却已经无法撤回了，上着课点错了手机按钮，突然手机响起了短视频的解说，和朋友玩耍的时候做出了一个让人误解的动作，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想想我都会觉得难受。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人生中的尴尬时刻呢？该怎么避免或是化解这种让人坐立不安的懊恼羞愧的感受呢？纽约杂志前心理与健康高级编辑梅丽莎达尔也有着让她不堪回首的许多尴尬时刻，她也一直在钻研这门尴尬学，并把她的经验和方法总结到了一本名为一旦能放声嘲笑自己，你就自由了的书里。人们往往希望得到社会认同和群体接纳，避免遭遇社交孤立，因此维护好好的个人形象就成为了避免尴尬发生的最大压力。可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聚光灯效应的认知偏差，也就是人们往往会高估别人对自己的行为或是外表的关注程度。梅丽莎发现，尴尬的产生往往就是由于过度关注自我。有些自我纠结很久，犹豫是否会让对方留下不好印象的事情，其实对方可能完全不在意，或者注意到了一下，但是马上就忘掉了这件事情。只要我们能做到自我漠视，把对自己的关注转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别人身上，这种尴尬的情绪便会有所减轻。另外一个方式呢，则是通过为别人尴尬来消解自己的尴尬。梅丽莎认为，为别人感到尴尬，可以在下次为自己感到尴尬时消除一些情绪上的负担。在社交中会充满许多不确定性的、不可预测的情况，这些都会让我们无法及时应对而产生尴尬，也会让我们感到紧张和焦虑。但是如果我们能预先进行一下提示，提前为自己做一个确定的预告和解围，就可以为自己做出一个预告，类似于这种事情在别人身上也会发生，那我自己发生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些尴尬，这样的预感就可以让自己跳出尴尬的漩涡。梅丽莎也发现，在跟别人讲述尴尬事件的过程中，他变得对于尴尬这种情绪越来越坦然自在，并帮助他不再为过去遭遇的尴尬而继续感到尴尬了。如果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了尴尬的事情，也可以尝试向别人分享，朋友们互相讲述一些尴尬的事情，大家一起自嘲地笑一笑，这种情绪就可能会减少很多哦。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尴尬的情绪，并消解因为尴尬而彻夜难眠的焦虑。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 希望你喜欢气候奶奶们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避免尴尬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祝福。撰写文稿的是钟雨涵和乔雨山，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钟雨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